我最近意外地发现，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萎靡只是在经历一次周期性的低谷，熬过去就会复苏了。但问题是，就连中国政府自己都不认为现在经济差是周期性的了，早就不提什么复苏了。民生凋敝、青年失业、消费疲软，其实都是有意为之的既定目标。中国政府包括习主席的表态也一直很明确啊，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出问题，反而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面，因此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调整，没有调整何来复苏呢？本期节目请允许我向大家解释习近平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逻辑。我们从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切入啊，就是工业补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中国目前的工业补贴占 GDP 的 4% 到 4.4%， 但这是在25年根据23年的数据测算得出的，目前呢实际更高。这不仅在纵向上和中国自己过去几十年相比是超高的，横向上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也是超高的。 OECD 国家通常维持在 0.5% 以下，美国是 0.39%， 欧盟国家在 0.94% 到 1.5% 之间，日本是 0.5% 到 0.7%，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工业补贴是多数国家的5到7倍。从这个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啊，中国目前整个社会集体创造的财富和资源，通过现金补贴、廉价信贷、土地出让、地方财政支援等等各种方式，大量的倾斜到了习近平所提倡的由党和国家控制的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说芯片啊、新能源啊、 AI 机器人啊、军工、重工等等。很多人说这么做不好吗？这不是发展科技吗？我们先说说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再说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第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内需不振、民生凋敝啊。中国政府把钱花在这些党有的高端产业上面，直接的结果就是挤压民有的所谓低端产业，导致民营经济部门的萧条。习近平说，我们中国不搞社会福利那一套会养懒人的，因此中国政府是有意不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社会保障体系的，这让老百姓害怕以后没有保障，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预防性的存款，不敢消费。很多人说中国存款高消费低是问题，其实这都是计划之内的，政府也不想让老百姓消费，正好把这些存款用于投资和补贴新兴行业，造成更深层次的收入分配不均，挤压民生。所以说中国的消费长期占在 GDP 的 40% 上下啊，远远低于含落后国家在内全世界平均下来的那个水平 60%， 更不要说和相对繁荣的经济体相比了。没有消费，自然也就无法带动市场经济向前发展，但这一切呢都是计划之内的。第二个必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面积失业。有人可能会问，政府怎么可能有意让失业呢？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高端行业需要高技能人才，但占中国劳动力绝大多数的是什么？是中低端技能人群。 2.8 亿的农民工，每年12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无数集中在传统制造、物流、低端服务业里面的没上过大学的那些劳动力，他们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岗位啊，而不是芯片设计、 AI 算法或者什么高端制造。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吃不了习主席这碗饭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和习近平主导的这个高端制造优先所创造出来的就业需求之间是严重错配的。而且这不是发展几年几十年就可以改变的，智力水平低于100的人在人口当中正向分布，每个国家每个学校都有一半以上的这种低智力人群，他们怎么发展、怎么努力学都干不了您的那些宝贝产业的，就算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也都干不了，他们需要没那么尖端的普通行业。如果普通行业被打压了呢，那普通人就只能进入灵活就业，比如说外卖、网约车。所以现在外卖、网约车才会饱和，深圳市的政府才会站出来说不要再去搞外卖、网约车了，官方青年失业率才会长期维持在 20% 左右，真实情况可能更高啊。第三个结果就是财政赤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每年补贴这些高端行业需要 GDP 的 4% 到 4.4%， 也就是 5.6 到6万亿元，这远远超出了一个政府财政的增收能力，中央政府显然是无法承担的，那就需要地方支援了。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交代的产业任务，除了发行这些专项债券啊、一般债券这种显性的债务，绝大多数啊都要靠国资委下面那些城投、水投、交投 头这些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我们之前就说过，城投债绝对不是地方官员乱搞搞出来的，而是中央的政策设计人为造成的，早就知道的计划内的事情。所以说在全国总体上也造成了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已经被推高到了 GDP 的 8% 到 12% 这个历史最高位。一般来说，这个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比韧性较弱，高于 5% 到 6% 就容易引发危机了，何况是 12% 呢？而这些维持补贴的赤字债务还会在将来越滚越大的，未来还债的压力将进一步挤压民生，导致消费更弱，陷入需要更多的赤字来稳增长的恶性循环。我们把以上的这几个因素汇聚到一起啊，就造成了中国现在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 TFP 的损失已经到达了 1.2%。这个数据直接拉低了 2% 左右的 GDP 增长，也就是上万亿的财富就这么被蒸发掉了。那落实到个人身上呢，一个个老百姓能不反贫吗？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什么是这个 TFP 呢？TFP 衡量的是同样投入下产出多少的整体效率值，就像一个工厂啊，老板投入了资本，比如说厂房啊、机器啊、钱啊，聘请了劳动力啊，最终用他们来产出产品。TFP 越高，说明老板把厂房、机器和工人这些资源配置的越有效率。TFP 越低呢，则说明他配置的越没效率。中国现在问题就是，政府把资源倾斜到所谓的高端产业，挤压所谓的中低端产业，导致中国的中低端产业萎靡不振，绝大多数需要在中低端产业就业的老百姓失业，没钱消费，就产生了恶性循环。同时投入到高端产业的钱又因为腐败啊、权力寻租等等中国国情的传统原因效率低下，因此同样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整体效率却被政策拖累了 1.2%。那么这个 1.2 的 TFP 损失是怎么导致近年来 GDP 增速下降的呢？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在这个生产函数当中， GDP 产出等于 TFP 这个效率值乘以资本和劳动力， TFP 下降了 1.2%，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GDP 产出的水平就会下降，对不对？所以说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般口径的估算， 1.2 的 TFP 下降会把 GDP 水平拉低大概 2%。我简单来说啊，比如说中国现在的 GDP 增速逐年下滑，今年的目标甚至都不到 5%， 如果不被政策拖累的话，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得当， GDP 就是 7%， 如果更高效的使用资本和劳动力呢，还可能回到以前的 9%、10%。 这个就是在赤裸裸的数字上面，习近平目前的经济政策怎么把中国经济搞下来的最直观的体现。而且更致命的是什么？TFP 这个效率值一旦下降，意味着未来想维持同样的增长率也会更难了，因为你这个经济的效率引擎被削弱了嘛。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困难，民营经济疲软、消费投资不足、青年人失业以及地方债务的问题，都是习近平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他早就知道会这样。那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来先说台面上的理由。我在去年和前年曾经有两三次和中国中央政府御用的一些经济政策研究部门和专家交流的机会，我们之间对中国经济目前的负面问题是习近平有意造成的这一点，说实话都是有共识的。包括习近平自己不也说吗，通缩物价低了，老百姓应该高兴才对啊。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他们认为民生啊、消费啊、失业啊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必须为大局做出的牺牲，而除了他们之外的人，比如说我就认为应该包容性发展，现在这么做绝不可能成功，牺牲也是白牺牲。他们的核心逻辑其实是代表习近平政府的逻辑的，就是美国科技脱钩和出口管制，中国必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避免被卡脖子嘛，因此必须要牺牲民营经济，把资源转移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上面来。而且在这个理论上，如果真的实现了产业升级，不就帮中国实现了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的跃升吗？以后发展的会更好的。这是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说法，我们一会儿再说它对不对。当然他们说的这个都是政府明面上说的理由，习近平的这一套经济政策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的。 什么更深层次的考量呢？我们假设啊，假设现在不补贴发展它那些战略产业了，而是把这些钱、这些资源都倾斜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等社会保障、改善民生、扶植民营经济上面来，那民营经济部门是不是会越变越好啊？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打工人就会变成小老板，小老板就会变成大老板，最后大老板联合起来要求跟共产党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蛋糕，就会形成和党抗衡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像习近平这样做呢，党把这个钱拿来发展国防、军工、芯片、新能源等等党所掌握的战略产业呢，党的产业、党的经济力量、党的政治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民间的产业、民间的力量就会越来越薄弱，此消彼长，党就能永远统治你们了。而且这样一来，就把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化成了党掌握经济命脉、党掌握核心财富的结构，我称之为习近平的大转型。习近平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既知道这一套大转型经济政策的好处是让党重掌中国的经济命脉，也知道它的坏处是会导致中国民营经济的衰退，比如说大面积的失业啊、消费不振啊、百姓反贫啊，就是我上述说的这些结果啊。但他之所以敢这么去做，就是有底气、有准备的。有什么准备呢？比如说他一方面加强党和政府对社会面的维稳和控制，国安现在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一切行业挂钩，国安经费、维稳经费超过了解放军的军费，他相信即使中国的经济下行了以后还可以更坏，但是他仍然可以通过这些强力手段弹压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到了习近平时代，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加强教育和洗脑，强行让老百姓认为那些不属于他们的飞机、大炮、芯片、新能源、基建设施都是属于他们的，而对于那些被拿走的真正属于他们的财富和储蓄呢，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事实证明这么做是很有效的，很多中国人是吃这一套的，这也为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完美闭环。我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习近平这么做最终能够成功吗？我的答案非常简单，必将失败。习近平连着他的这一套失败的政策必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他不符合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规律，被历史一再证明了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我认为通过发展几个关键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发展动能的转换，在日本、韩国这种小国家或许可能，但在中国属于是痴人说梦。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各地发展极不均衡，习近平的战略性产业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且门槛越来越高，几个关键产业是养活不了14亿人的。就像现在已经被瞧不起的所谓低端制造业，生产这个 T 恤圣诞树的，不也只集中在东南几个省吗？很多内陆省份连低端制造业都搞不了，怎么搞高端制造业呢？都不要说中国这样14亿体量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了，即便是日本、韩国、新加坡或者欧洲那种一个能源一个产业就能养活全国的小国家，难道人人都能挖石油、造汽车、造手机吗？多数老百姓的生计不还是开个小店、上个小班吗？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人类智力水平的差别所决定的。人类文明发展到我们这一步，现代政府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财富再分配给低端产业的穷人、笨人、蠢人，保这个社会的下限，而不是在那里财富再分配给高端产业的富人、能人、高学历的人，他们这些人不需要政府管也可以活得很好，这是习近平政府一切经济政策错误的思想根源啊！他对底层人民缺乏那种最基础的出于人性层面的怜悯和同情心。其实这种失败模式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啊，最极端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苏联靠国家机器集中资源搞战略产业，后期也是 TFB 崩盘、经济完蛋、政权解体了。当然了，咱们要实事求是，苏联的工业补贴一度干到 40%-50%， 跟中国现在情况呢不具可比性。跟中国比较类似的呢，我觉得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这些拉美国家。 上个世纪中后叶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说不愿做美国的附庸，纷纷提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口号，就是不要用美国货，发展民族工业，造国货，类似于现在中国政府说的不要卡脖子啊，也是通过高补贴高债务驱动，结果因为操之过急，忽略了经济客观发展的规律，揠苗助长，难以为继，导致1980年代全部爆发债务危机，进入失去的十年。习近平政府现在就是忽略了经济发展的现实规律，老想着几十年干几百年的事儿，做什么事儿都想要弯道超车走捷径，因为这是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经验啊。但这个在改革开放早期当然适用，不仅我们适用，东亚国家这些后起之秀不都是通过动用国家力量、高投资加干预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吗？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必须转向市场竞争、消费主导，激发民营经济，激发创新的活力，才能提高效率。再照搬以前那一套什么国家投资驱动，就会效率下降，出现现在这种资源错配、经济停滞。我说的这些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都是最基础的经济常识。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其实和东亚国家高投资后期高度相似，也走到了即将产生变革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顺应时代进行变革，我基于现在的政策逻辑和已经公开的经济数据预计如下。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这个短期，或许还能维持相对稳定，还是通过高赤字啊、地方平台融资啊去补贴战略项目，然后借新还旧，中央兜底。这个通过今年年初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就能看出来啊，青年失业和消费疲软会逐年恶化，但政府呢不会去管，因为他能够通过社会监控、洗脑教育、言论管控等等，把这个不满呢完全的控制住。但是这样下去啊，很难维持超过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债务会越来越高的。我们都知道，最粗略的一个债务增长公式就是，债务占 GDP 百分比的变化，约等于赤字率减去 GDP 名义的增长率，再加上利息的调整。目前中国 GDP 名义增长率是 5%， 如果赤字维持在 9% 呢，而增长率因为效率下滑到了 4% 左右，那么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就会每年上升大概5%。也就是说，按照现在官方口径的政府债务大概100%左右，如果不调整，十年之后的广义债务可能从当前的高位再上升40-60%，达到104%-106%，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更不要说现在这个100%的债务比，官方口径根本不止了，很可能最终达到200%以上的负债。其次，如果持续补贴，会让目前这种低效产能寻租增加的资源错配情况继续。合理情况下，每年额外增加 0.2% 左右的 TFP 损失，整体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就会导致 GDP 持续的被压低。累计下来到2035年，实际的 GDP 很有可能陷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那样的话，经济发展就正式不足以填补债务的窟窿了。如果强行维持的话，因为隐性债务越来越多啊，财政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狭窄，那就真的难以抵抗境外势力的冲击了。因为可用于应对冲击的现金减少了，中国经济自改开以来苦心经营的巨大韧性彻底丧失。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可能还是人心啊，经历这种长期没有起色的经济困顿，对任何国家的老百姓而言都是巨大的心理折磨，很难想象中国人可以再忍10-20年啊！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出生率 1.1 有点太低了吧，按照这个出生率，目前每年净减少500-800万劳动力啊，2030年以后还会加速到800-1200万一年，十年后等于说要减少7-8千万劳动力啊，那这个养老的负担也太大了吧。如果政府到时候还不把资源倾斜到保障民生的部门上面来，将会极其危险。当然我们要看到，中国现在面临的看似复杂的问题，都是诸多新兴经济体都已经迈过去的坎了，并非是无解的。比如说日本上世纪战后通过通产官僚形成的经济奇迹，但最终呢，这种高投资模式失效，导致经济泡沫破裂，才转向了依靠民企和市场竞争。韩国也是啊，通过大干快上实现了汉江奇迹，直到97年的金融危机才不得不整顿财阀，逐渐松绑。现在留给中国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要在2030-2035这个窗口期做出调整。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应该怎么调整才会好起来呢？ 首要的就是把目前这 4% 点多的巨额产业补贴和基建只保留核心部分，必须的部分，甚至啊，我觉得都可以高于其他国家的两倍，剩下的这几万亿必须全部转向民生部门。短期目标是一到两年内扩大养老金啊、失业救济啊、育儿补贴啊、医疗报销比例和教育上的补贴。中期目标呢，是五年内健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实现全国的免费的教育、医疗、养老。中国是有这个实力的，这么搞可不是我或者统治者人美心善啊，而是因为只有为老百姓免除了这些后顾之忧，他们才能把存款拿出来消费，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同时实事求是，咱们根据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结构现状，对中小微企业、服务业啊，必须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大规模的补贴，降低他们的用工成本，才能促进最大面积的就业。尤其是现在被污之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的那些，比如餐饮、制造、护理、物流等等这些领域啊，它的就业成数是最高的，能够快速吸引中低技能劳动力，快速解决目前这种老百姓大面积失业的问题。有了工作才能降低他们的储蓄动机吗？才能让他们出来消费吗？然后是农民，可以全面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让农民成为市民，享受同样的福利。城市里的这些灯红酒绿啊，很快就会增加农民群体的消费需求的，改变农民消费低的这个习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类似这种改革的打包可以贡献大概5%，就是说能够把消费占 GDP 的比例从 40% 提到 45% 到 50%。篇幅有限，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说，我说的这些都是世界各国都在做的最基础的事。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目标都是构建一个消费驱动企业变得有钱，企业有钱才可以去创新，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而不是要通过借钱负债、低效投资让你去创新的经济体。那样的经济体啊，创新不了也长久不了。这就好像你去创业啊，一开始都是借钱或者靠自己掏腰包输血完成0-1的蜕变，后边你要让公司自己造血才能长久一样。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老百姓的日子、就业才会真正的好起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才有闲钱、闲工夫搞科技、搞火箭、搞艺术、搞体育夺金牌，国家才能强大。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先去夺金牌，先去搞火箭，反而忽略了老百姓富足才是强国的基础啊。节目的最后我必须要说，这么做的阻力也很明显，主要就是习近平对党和红色江山必须控制经济命脉的诉求，和目前这得吃得喝的这些战略产业背后的利益群体。但其实说老实话，这也是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历史上都曾面临的阻力啊，没有哪一个统治者会甘心放弃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可如果他不放弃，就要一直靠强压维持，而且中国这还是14亿的强压，但越强压经济反而越恶化，经济越恶化他就越来越没钱强压，直到走到那个临界点上。而且我们看，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老百姓能忍到永远的国家呢，一旦吃过见过了，就无法回到赤贫时候的精神状态和诉求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最终都是统治者要么自己变革，要么就被赶下台。习近平的命运也是一样的。